7月28号星期二发布的报告，名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穆斯林，假信息宣传及维吾尔人危机。维吾尔人权项目在报告当中追溯到中国政府从保密以及是否认到粉饰以及是辩解的叙事演变过程。面对有关新疆拘禁的证据，中国政府在改变说辞，由沉默转为否认，最后到以所将它陈述为合法的反恐手段。维吾尔人权项目提供的时间线指出，中国政府在2017年在增加拘禁营的同时，亦都下达了保密指令。在8月，一名中国官员表示，新疆地区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穆斯林。随后在2018年8月，中共官员胡乱合即是表示根本不存在再教育营的这回事，随后中共官员就开始了粉饰的工作。2018年的10月，中共官员承认再教育营的存在，但是表示这些都是压制以及是极端主义的职业培训中心。2019年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扎克尔称，接受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人多数都已经回归社会，其中 90% 以上的人都找到了合适喜欢的工作，有了可观的收入。而从2019年开始，官媒仲开展了一场宣传闪电战。维吾尔人权项目主任卡纳特表示，中国共产党毫不留情地掩盖着并且为他们针对维吾尔人的人权犯罪辩护，当局大规模的虚假信息以及是宣传运动是种族灭绝镇压的另一方面。维吾尔人权项目在报告当中表示，中国政府部署了多管齐下的信息控制战略，以防止公众获取有关东特厥斯坦所发生的事件的准确信息。而此外，仲通过了积极的宣传活动来宣传政府政策的成功，并且攻击报道这个问题活动人士、记者和机构。报告仲说，宣传活动通过的一些新闻报道以及官员的公开声明，对新疆再教育营的目的作虚假描述。中国政府安排外国记者以及外交官参观这些再教育营，努力争取国家层面的支持，使到中国政府的政策合法化。报告仲提到，流亡维吾尔人的家庭成员被胁迫系发声，而中国官媒正在制作以及传播这些人发表声明的视频，这些视频相当于一种人质的宣传。维吾尔人否认自己受到过任何形式的虐待，并且继续谴责他们的海外亲属散布谎言。这些宣传视频加剧了海外维吾尔人已经遭受的创伤，因为他们的亲属在难民营失踪或者是被判长期监禁。此外，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共的舆论斗争当中亦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脸书、推特等在中国被禁的社交平台，以及是微信、抖音等国内平台，已经成为了维吾尔人权危机的舆论斗争的重要新阵地。在维吾尔人权项目星期二举行的有关这份报告的活动上面，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高级分析员傅恰表示，中国虚假信息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如果你真的是看到一些在脸书等网站上面获得粉丝的广告，很多广告都是针对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以及是中亚各国家。在维吾尔人权项目星期二举行的有关这份报告的活动上面，人权律师滕彪表示，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悠久的传统，这个就是扭曲历史，给予人民洗脑。现时他们越来越积极地在国际舞台上宣传以及散布虚假的信息。维吾尔律师艾塞提亦都表示，最可悲的现实就是某一类人或者某一小撮人实际上都在这里卖账，所以这场的宣传活动实际上起到很预期的效果。报告当中还提到，虚假信息散布活动是由诸如统战部这些这样的机构精心策划。统战部在中国境内的种族以及宗教问题上起着主导的作用，同样的还有宣传部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媒体机构。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在国内外推广他们官方的讲法。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美国记者贝舒永还认为，中国在散布虚假信息方面，中国学习了俄罗斯的经验。他认为中国想用一个更加好的角度来展示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在香港抗议以及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做的事情和俄罗斯在2016年所做的越来越相似。报告最后还写说，中国试图通过宣扬谎言来为侵犯人权行为辩护，这个是国际机构必须要努力打击的问题，将它拘禁营 制度作为是潜在的反恐模式，将会对全世界的人权构成威胁。同样是在星期二，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在国民议会谴责中国对新疆穆斯林实施的不合理措施，声称他是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的普世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